我们有8次讲加拉太书，那不能讲得太仔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卷书，那这可能是保罗最早的一卷书。我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对这些导论啊背景啊我都不会多讲的，我都喜欢直接讲那个经文哈，就好像你们如果教文学的话，我不大喜欢讲历史的什么这些 context， 我比较喜欢直接讲那个 text 本身哈，虽然这个不太流行，但是我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希望从 text 本身里面，经文本身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需要学习的。这大概也是保罗最早的一封书信。好，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做使徒的保罗。好，先要讲使徒这个字了。他先讲他自己的身份，那么他先，这跟我们一般写信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写信是先写收信人，最后写写信人。保罗或者当时希腊罗马的作风是先写收信人，先写这个写信的人啊，那么然后再会有一些介绍自己，还有祝福别人的话。好，他先写这，你看保罗的书信或者我们在新约书信都看到他先写他自己是谁。那么保罗在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会讲，大概常常会讲他是使徒保罗，那么做使徒的保罗，或者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那么这里他也讲到他是使徒，不过他在讲他是使徒的时候，底下有一些其他书信没有的很强烈的话，我们从那个强烈的火药味就可以一开始就看到这封书信保罗非常的生气哈。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讲使徒是什么。使徒呢，使徒讲比较粗浅一点或普遍一点的哈，这使徒这个字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使徒，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赋予这个使命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见证主，不管是做传福音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做家庭主妇，或者是男女老少，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好像有这样一个使命。不过这个用法呢，我们只能先大概的说，尤其我们说信徒皆祭司啊，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使徒一样。那我们要讲的专门一点的话，使徒呢用法应该只能用在12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所选召的那12个门徒。门徒跟使徒不太一样哈，门徒你说每个基督徒都是门徒，大家可以了解，都是要遵行主的话的。使徒呢就好像比较特别，有一个使命的，那么这个使命呢好像是耶稣基督的那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或者后来比较专门，尤其在使徒行传以后就变成12个，就比较多讲到是12个使徒。使徒呢现在在教会历史上一般来讲就是他们是专门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是专门见证耶稣基督不仅复活了。各位如果回去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大概是22节，在耶稣升天之前吩咐他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么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等候的时候应该是120个人，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么他们祷告，各位你要知道他们顿失所依啊，就是他们所跟随的主先是死了，死了以后复活了，那很好，但复活以后跟他们也谈了很多神国的事，使徒行传讲他40天之久跟他们一起谈神国的事。那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也看到他一下跑到加利跟他们一起打鱼，一下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另外2个门徒讲话，然后一下又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他有一点捉摸不定哈，有点神秘。那门徒很高兴，但是也有一点困惑，就是因为他复活了，你不知道，高兴当然知道嘛，你很喜欢人复活当然很高兴，困惑就是不知道干嘛。所以彼得后来会说我们去打鱼，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只知道打鱼就去打鱼吧。然后 显然后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在他们也在不同地方跟耶稣见过面，包括在马太福音最后讲到说，在山上耶稣说你们要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我们马上就想让他去了就讲完就升天了，不是不是，他还有再跟他们谈了40天，然后最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说，他就跟他们谈，他们说，哦，你要复兴主的国度，就是现在吗？他说，哦，这个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说你们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着讲着，就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他们就一直看。我觉得他们发呆了，他们也不知道干嘛。各位，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很爱的人死了，你是很痛心；如果他复活了，你当然很高兴。复活以后又不见了，那就很茫然。但是他们这次很听话，显然包括天使叫神的使者，在他被接上身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站着望天，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接上去，他会怎么再来的，你们就要听到，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一起等候。等候干嘛？他们也不知道。你干嘛？一方面说你们要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这个他们有一点经验，因为在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候，不止那12个门徒，还有你也记得有70个，他有70个门徒跟着他，然后他们也叫他2个2个出去。然后你也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讲耶稣复活的时候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这在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不少。那么各位姐妹，你也不要忘记了，耶稣的门徒跟随他，耶稣自己也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跟随他的人都是撇弃一切所有了，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他。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出去退休会，去加个油都要钱呢。你跟随耶稣3年半，钱从哪里来啊？在哪里吃哪里喝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第8章有讲到说，都是一些妇女，有几个妇女，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啊。那么就刚才也有这个拿达嘛哈，真拿达嘛哈。那么就是玛利亚，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他身上有好几个鬼被赶出去，他也是拿他的钱来养耶稣和耶稣门徒的。就耶稣的门徒呢，如果照哥林多前书15章讲，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那么照我们一直到包括在今天哈，那么教会里面跟随耶稣的人女多男少的话，如果有500个弟兄的话，我估计有1000个姐妹了。那么可能1:5那就更多了。那个然后你再看我们一般祷告会跟整个教会人数大概也是1:10，差不多这样。那有120个人一直祷告，我想跟随耶稣的门徒可能有1000多个，但是常常在他边边的可能70几个近100个，然后这些人来来去去我们也不晓得，这些人都是跟随他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章讲到说，我们现在，这是彼得讲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有没有这样吩咐，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犹大已经上吊死了，我们需要选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件事情耶稣没有吩咐，也没有听到上帝吩咐，但这件事一般解经家都很重要。耶稣原来选门徒选了12个人，那么还有最后要递补一个也是12个人。有人讲，我想也是对的，就是耶稣要让人知道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是12个支派，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是建立在12个人身上的。你记得我们今天 Protestant 我们通常都会讲到说我们根基是耶稣基督啊。我想 Catholic 也会这样，不 Catholic 可能不会这样讲，是耶稣基督，这也没有错，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是我们的根基等等等等，都没有错。可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讲，圣经有好多地方讲，包括耶稣自己讲，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石头上，那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天主教是非常强调教会是建立在十二个使徒上，而这十二个使徒以彼得为首的。好，这个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根据，圣经的根据，我们也不能反对，我觉得不能反对。但是呢，耶稣在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的确有这个含义，他们在取代的时候虽然没有圣经直接的讲，但是显然也是正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就跟当年要见证上帝一样，要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人，这是新以色列。这十二个人的条件是什么呢？使徒的条件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彼得有讲，要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人。我们当中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呢？是从耶稣一开始工作到他复活升天，这应该是一章二十二节左右。那么到他复活，通通都看到过的。那么见证人，见证人呢，英文就是 eyewitness。 以前在美国有个 eyewitness news， 就是我亲眼看到的 news。 那么现在当然观众也可以亲眼看到。那么一般在法院里面， witness 也常常是 eyewitness，他目睹了现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见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一直到启示录都蛮重要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不仅是他复活的见证，耶稣基督使徒不是他降生的见证，也不是他在做木匠儿子三十年生活的见证，因为那些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他是从他受洗开始，一直到他死亡、复活、升天，特别是他复活。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啊。那这一切的，你在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始有讲，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约翰一书第一章重复了大概三四次这句话，他要表达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人以及历世历代许许多多所有的听众，不管你是信耶稣是没有信耶稣，我们要你信耶稣，然后我们要你信耶稣。 I tell you，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彼得后书好像第二章还第一章，彼得也讲，他说哦，我们亲眼见到他。彼得讲的不是他的复活，彼得讲的也不是他旅海，彼得讲的也不是五饼二鱼，彼得讲的是他登山变相。我们在那个人不可进的大光中听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不过我刚刚讲这一切的话，不管是约翰讲、彼得讲的，或者是在选使徒的时候，选从那个他们中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这些跟耶稣在一起的人绝不止十二个，甚至可能不止七十个，有很多。各位姐妹请原谅了，女人是不能获选的，就是女人看到耶稣复活，事实上是第一批看到耶稣复活的。女人跟随耶稣，你从当年到今天来讲，对不起，包括今天呢、啊，就正大男老师一个都没有，这一个都没有。我知道，我说没在这儿哈、啊，就是，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看嘛，也可以。
不是，我有手机上有圣经。
就是我们在就是在选使徒的时候，是真的看到的，亲眼看到、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这一直传到我们今天，我们都会说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侮辱其他宗教的意思，就是我只是做一个比较，包括佛教，包括其他宗教。释迦牟尼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不重要。各位你看，我们今天台湾，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很虔诚啊，你问他你信的是谁，他根本不一定知道。那么他不一定知道 甚至这个庙拜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你问问初一十五或初一十六，这个在街上那么多人在拜，你们拜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哦，我家里就是这样拜，就是你不一定要知道他是谁，他的生平，他跟谁结婚了，耶稣当然没有结婚，他做了什么事通通不必知道。可能佛教徒更强调的是这个教训是什么，教义是什么，不一定强调教义，可能是强调行善，可能强调，我觉得佛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尤其是日本那种禅寺，哦，那境界之优美啊，在山中有个水，然后他们修的又很漂亮很安静，然后咚敲一声，哦，那个，然后有一点那种禅味，啊，就是，哦，让人心情很宁静，你在华航飞机上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这种广告。各位，我们基督教不是在讲这些，我们基督教你看看从新约到旧约，耶稣什么时候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虽然我们很喜欢这样描述啊，我们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也不反对那个什么山明水秀了，我们也不反对那些什么灵修，但是我们强调的不是我们的修，不是我们的灵修，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你信的很重要，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我怎么认识他？他说了这些这些，旧约有预言这些这些，他说了这些这些话，谁记下来的？有手机吗？有录音吗？没有，我们记下来的。你说怎么是真的？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我们就是他见证。各位，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十二个见证人，通通不成才。或者说大部分不成才，很多人在讲到说选另外一个地补那个犹大的是错了，因为圣经里没有再提过那个马提亚，可是你在想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或使徒也很多人，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事实上我们今天讲十二个人，我起码了讲不出来是哪些人，彼得约翰勉强知道，还再加一个雅各，再下去就坑坑巴巴了，就是很多，还有谁是谁，有的巴多罗马就是谁谁谁拿但以理啊等等，就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奇妙就在这里。各位，教会或者上帝永远的国度当然是基督，天国之君是基督，或者是天国之君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所信的对象，这我们承认，可是知道这些，甚至知道这些是真的，把这些事记录下来看到的，通通是一群曾经不认主过，曾经胆怯紧张害怕胆小懦弱说谎，我们在加拉太书会看到说谎装假都有，哇，这太宝贵了。基督教不是教人做圣人，基督教是告诉你上帝多么爱罪人的，你忘记这一点，而且我觉得教会常常忘记这一点，两千年来严重就变异端，不严重就叫教会一点力量都没有，今天教会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是你今天听教会讲的是什么，讲的都是一些道德教训，你怎么做父母，怎么理财，怎么管理你的情绪等等，我们讲都是这些，这些慈济也会讲，这些卡内基也会讲，就是我们没有把这最重要讲出来。好，不过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那里，我们现在就讲使徒。使徒是一群 fallible 的人，会犯错的人，他们见证了主，就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很烂，那奇妙的就是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些烂人，不管是使徒或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不起了，你们不烂，我是很烂了，但是你不要搞错了，我们从神拣选使徒，而这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基础，是建造教会，是见证耶稣的，就是这群人没有什么出色。事实上耶稣所选的十二个通通不出色，有一个还卖了他，另外好几个最少一半以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那么最出色的刚才很多人都说我像彼得，最出色的就是彼得嘛，
冲动的彼得，
就是也不是很出色，最出色的是逼迫耶稣的保罗，他根本 在耶稣生从生到死到复活都没看到他，或者起码我们猜大概没看到。后来耶稣有跟他显现，那是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有显现。好，就是但这就重要了，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超乎时间空间的，是 eternal and infinite 的上帝。可是他也进入到时间空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跟你我一样。这也是历世历代很多异端，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恐怕都还不大正统，我们这里的人大概都很正统，很正统一定会说耶稣是神，这没有错。可是很正统的不太敢讲耶稣是人，就耶稣跟你我一模一样，会吃喝拉撒，会生病，而且会死，他也真的死了。他希伯来书第五章说，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跟我们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而且他拣选的人也是这样，跟我们一样。好，我现在在讲使徒，就使徒是很平凡的，是凡夫俗子，都是凡夫俗子，但是使徒是见证耶稣，特别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这是一直在强调的。那么见证耶稣死里复活，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常常是包括整个使徒行传，几乎每一不是几乎每一篇，不管是保罗是彼得是初代教会是后来，只要每一篇讲到一定提到，直接或间接提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最多在复活节提一下，那时候就提他复活，好像甚至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好，那就也很遗憾了，这么多人看过，今天有一点批判头脑的就会说，看过的人都自己人，有没有别人看过？没有。各位，耶稣活着的时候，他的神迹奇事通通被包括不信主的批判他的人看过，但是复活以后，他的复活没有显给他所拣选人以外的任何人。所以今天有不信的人说我要看耶稣，你看不到的，有一天你会看到，如果你到他再来的时候你才用你的肉眼看到，那就太晚了，那就是你死的日子了。这启示录讲的，看哪，众目都要看见他，而且都要哀哭，那个时候你看到他在信就太晚了。使徒就是告诉你，你虽然没看过他，我告诉你他是真的，神真的成为肉身到我们中间过。你说哎呦，那我们今天很倒霉啊，都没看到，我们都是二手资料啊，不是二手了，两千手了，已经传了两千人年了。哦，各位你不要搞错了，多马说我一定要看到他，我一定要摸到他，要不然我不信。后来他看到了，耶稣说你来摸啊，幸好他没摸，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幸好他没摸，他摸了他一定死。他不敢摸，他也不敢摸，耶稣叫他摸，他说我他看到就够了。没有，我只是说耶稣显这么讲一下了，你还要摸，你看他显现讲话你还要去摸，那你真是早死了。不过在旧约是这样，不要说摸了，你看到神就会死的，因为你是污秽的。你说你没有看到啊，各位你比使徒有福多了。耶稣对多马讲的，你看到才信哦，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今天大家都想做没福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说、哦、我要看到，你没看到就信是有福的，或者我们这样讲，你没看到你听到就信，那是有福的。你听到什么？你听到使徒的见证，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当然使徒就是在神学上更有一点限制的一个定义，就是更 definite 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们是保证圣经都是圣灵默示见证基督的。所以当圣经当正典当启示录当正典完成了以后，就再没有这种使徒了。今天如果你是比较灵恩的教会，说我听到看到神，这个可以说，但是要说小心一点。 我今天说神差我来这里，我也敢说，那就跟神差遣我们做每件事一样。你如果要把它说成一种很特殊的，有那种等同于圣经权威的，那今天已经没有这个权威了。如果要等同，最多我们能说，我今天跟你们讲神的话是根据圣经的，是 derivative 的 authority， 不是直接的。好，这个我们不必去讲它，就是使徒他们所讲的话是成为圣经正典的。那么根据这样的话，教会建立起来。当这个正典已经结束的时候，教会已经可以开始建立的时候，已经有根基了，就不需要再有使徒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包括摩门经，包括可兰经，都不会真的像使徒时代的圣经是默示出来的，是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好，保罗就做使徒，所以使徒是等于是教会的根基，他自己可以说非常重要又非常不重要，就跟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实在不重要，我们是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事实上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但我们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道理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就是人就有个很健康的心态，我们不会骄傲，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我们又不会绝望，我们很勇敢，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被拣选不是我们配，就是他要爱我们。保罗也是这样。然后保罗做使徒，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拣选了他，改变了他一生。包括他在腓立比书说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我以前以为我多么棒，我以前以为我是血统很纯正，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是好的不得了的。但是我碰到耶稣，我知道我所有的好都是粪土。这个重点不在说好像我为了耶稣要去宣教啊，或者是我看破红尘，这都完全错误的理解，虽然很多人想这样理解。保罗讲的就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因信称义。人间所有的道德行为，包括遵守了旧约的一切的律法，都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称义只有靠着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拯救。好，保罗是一个使徒，所以他有权威，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奠基者。他虽然没有跟随过耶稣，他虽然没有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见过复活的基督，可他符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的条件。他知道耶稣的一切，因为耶稣向他启示，他看过复活的基督，因为耶稣向他显现。他做使徒，但是保罗不管在加拉太书里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书信里你也可以看到，他使徒权威被挑战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够在加拉太书里面跟各位讲到多少啊，我不大确定，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把这表达出来。挑战保罗权威的，其实就跟挑战耶稣权威的一样。挑战耶稣权威的不是佛教徒，当然那时候没有佛教，不是回教徒，那时候也没有回教，不是罗马人。罗马人你看，包括四福音书里面的比拉多和使徒行传里的巡抚和罗马人，各位注意，保护耶稣三次说耶稣没有罪的是罗马人，保护保罗的也是罗马人，抵挡耶稣最厉害的，不断说杀掉他的是犹太人。那么抵挡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也是犹太人，所以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重演，就是耶稣说了凡杀你们的就以为侍奉神。今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是妨碍福音最严重的，包括牧师，对，有这危险。保罗在做了耶稣基督使徒以后，他受到最大的拦阻就是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很多人怀疑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人怀疑他，所以保罗要常常 justify himself， 我是使徒，我有权威的。他就在这里讲了， 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两个意思其实差不多。人原文第一个人是复数，第二个人是单数，就是那么解经家一般会说，不是因为一个团体，那是复数，也不是因为某个个人特别看重我。那好，我们为了要了解，我们就问一下了，各位，我问问题你都不必回答，我是让你去想的。你们在政大做教授是由于什么？当然是由于人吧，政大聘你的嘛，或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教育部聘你的还是政大聘你的，是由于人嘛？你能够继续是还因为其他的同事嘛？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评审过程是怎么样。不管做教授、做医生、做职员、做学生，你能够有这个身份，都要拿出你的 warrant， 证明在哪里？你有什么证据？你说哦，神让我成为牧师的，哦，那你可能是东方闪电，是异端呢、啊？你是政大教授，就算你是政大教授，也可能有冒牌的、招摇闯骗的，也可能有假文凭的，这都可能有。那这个世界上有真就有假，那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保罗的权威很多人挑战过，那么包括他讲的不合，他们觉得不合圣经。不过我们那些等到以后看看能不能再讲仔细点，这里我们就这经文，他只是很严厉的从负面来讲，我可不是有人把我立为使徒的。好，哪些人可能是立保罗为使徒的人士呢？第一个，你可以说巴拿巴可能是，你在使徒行传里记得大家都不敢接受保罗，是巴拿巴接受他。虽然巴拿巴自己不是使徒，但是巴拿巴很有声望，很得人的看顾，不是巴拿巴。各位，谁可能肯定他呢？哪一个团体可能肯定他呢？哦，会不会是就是那个安提阿教会？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保罗出去传道的。保罗说都不是，我做使徒啊，上帝叫我做的。第一个，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等于把金字招牌亮出来了。当然了，我们还是会问，怎么知道是耶稣跟你讲？这是你自说自话。各位，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碰到。你说我信耶稣，耶稣是真神，你怎么知道？通常如果你们教会训练的有数，就哦，因为圣经说的。圣经说的为什么叫信？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说的。这个叫做自圆其说，对吧？这叫自圆其说啊。这个我们谈到哲学上的问题了，护教上的问题我们不去多谈它。不过我们要这样说，论到最高权威的时候，你非自圆其说不可。单凭这定义你就应该懂，最高权威不能再找一个更高权威来证明它了。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什么高权威，但是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讲的是真的时候，这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这个是加尔文讲的我们基督徒的 assurance。 当然我们都会软弱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也都会怀疑，压力大一点或引诱多一点，或者你生病久一点，我们都会动摇。每个人，彼得也会啊，保罗也会，耶稣没有罪，但耶稣在重压之下也会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就是我们不轻看人性的这个层面，但是我们更不轻看圣灵在我们每个心中做的见证。保罗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骄傲，不是自大。这个我希望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真是基督徒，哪怕你刚刚才决志信主，你都要有这个确信。你说我没有啊，可能你会说你没有，但是如果你真是基督徒，圣灵会叫你在许多的怀疑动摇里面还是有一个把握。 这个跟自信是不一样的，我不能够说出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感情和情绪跟圣灵的工作常常混在一起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搞混，上帝不会搞混。就像保罗这里很坚定，我希望我们对很多事我们都没把握，我们对这个化妆品的使用没把握啊，对不起啊，就是对不对？我们都试过很多洗发精吧，对不对？嗯，都不知道哪个最好。我们对我们婚姻不一定有把握，你爱他的时候斩钉截铁，等到有一些动摇时，当初是不是娶错嫁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可我们学的理论会动摇，什么都可能动摇，但是神的儿女对上帝的话会确定，不是天使跟我们讲的，不是100个教授的会议跟我们讲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你说我不知道，好，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不是你知不知道的事。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有读这些神学或圣经上的话，但圣灵还是拣选你，让你知道保罗他有把握，他说这不是人，这是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在初代教会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不是常常讲，我们只有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讲一下，这也没有关系，只不过这件事的确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一个圣经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说法哈。他先讲耶稣基督再讲父神，一般的应该先讲神再讲耶稣基督，总是圣父再讲圣子，但他在这里可能要强调耶稣基督对他的显现，所以他先讲耶稣基督，然后父神叫他复活。那么这个父神呢，可以有两个含义，一个他是耶稣基督的父，一个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这又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说，我们后来讲到说，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我们基督不是没有患难，不是没有引诱，不是没有试探，不是没有动摇，而且很多，非常多，任何一个时候都有。但是我们的神死里复活所含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其实保罗要表达另外一个，在罗马书那里，在这里要表达我们的神做的是使无变有，这是创造，死里复活，这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还有一个称罪人为义，这三个都是不可能，你不可能从无到有，人间没有这种事。我们这里如果有学科学也知道，这个能量不灭，不生也不灭，物质不生也不灭，会转换形式，不会不生也不灭。但是在神那里，神创造了一切，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神也叫死人复活了。而最难的，而对我们每个人，当然死人复活也是真实的，因为这也是给我们盼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非常重要一件事，神怎么称罪人为义，明明是错的怎么能称我们为义。好，不过这个我们不讲，他在这里只是在表达神的伟大，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好，保罗写信给你们，保罗是使徒，保罗这个使徒不是人任命的，保罗这个使徒是耶稣基督任命的，保罗这个使徒是上帝任命的。他很狂妄哦，各位，这个狂妄不是狂妄，这个狂妄是诚实，也是要，当然一方面是负面的，要反驳或者是要确定他是有这个权威的，因为很多人怀疑。那么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倒不是说我们要在学生或同事面前说我一定是对，我们在我们常常会犯错，可是我们所传的耶稣，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各位，这就算是你癌症末期了，所有的祷告上帝好像都没有听，一切人都离开你了，你还是要有这个确据，这不是外面的，这是里面圣灵给你的，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更大，每个人都有，不是超级使徒才有哈。好，我写信给你们，不是我写信给你们而已，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保罗讲这话意思不是说他们写信，保罗讲这话的意思是我们有共同的立场和看见，我不是一个孤雏类，我不是一个孤星侠，我不是一个单独的，对，我是有圣灵给我启示，我是有耶稣基督任命我为使徒，我是有这个权威的，但是我的权威不是什么超级独特的，是和其他的弟兄一起的。好，这一点我也很希望在座的我们都能够有哈，就是唯独基督是没有错的，唯独圣经是没有错的，唯独上帝是没有错。我们单单信靠主，我们单单依靠主，这个世界我刚刚讲了毁灭了，这个世界全世界人通通都不信，我们还是要信。我们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也有很强烈的集体主义，我们这个信仰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所以你要有教会生活。你说教会实在太烂了，我知道，我更知道，照镜子就知道了。很多人说哎呀耶稣很好，教会不好啊，感谢主。所以你要在教会里，所以你一定要在教会里。我们就是在这些罪人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经验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和我一切同在的众弟兄。我讲的不是一个人，我讲的对，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整个教会都背道了，都偏离了，但是你还是跟从义人亚伯旧约开始的那些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互为肢体。神绝对不是只有一个肢体，神有众肢体，就我们。好，我先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啊，在加拉太那个地方的附近还有很多的教会，写给他们。我们就不去讨论加拉太教会是在哪里了，历史这些都是做考据的人，需要做，或者是博士啊、教授、升等的论文。我们在这里就不谈那些很重要的事了哈。我是有点讽刺的哈。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话也是在这个保罗那个时候书信的一个格式，先写信人。再写收信人，先写保罗，再写加拉太教会。然后我们通常写信的时候，虽然不是最后，但是也差不多是最后，就有祝福或问安的话，愿你平安啊，祝你阖家康乐啊，就不一定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也是，就写一个很文言的四个字啊，什么什么什么瑞慈啊，什么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书信是一开始就写问安的话或者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好，我们也简单讲一下，恩惠就是恩典，恩惠、恩典、恩赐，有不同的字也有相同的字啊。恩惠、恩典、恩赐可以有两个定义或者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白白的好处，这是一个不要钱的好处，这是一个 gift。 恩惠我们一般翻 grace， gift 或 grace， 这是白白的好处。各位，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个观念，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便宜没好货，要好东西就要花代价，这也是对的。所以我们很难信主，就在这里了。天下有这种事，信就白白得到这个好东西吗？是这样的啊。当然我们怎么去说明呢，就以后再慢慢讲了哈。这其实你们以前也应该都知道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好处。好，这是一个不要钱的白白得到的，但是又是好处。各位，白白得到常常不是好处。你今天被蚊子咬了也是白白被咬，没花钱被咬嘛，但那不是一个好处。好处常常要花钱，不花钱的常常不是好处，但是恩惠是一个不花钱的白白得到的。通常平安是指恩惠的结果。平安这个字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新约旧约的字，也有很多的这个也很深的观，也有很丰富的意思，我们在这也只能简单讲一下了。 平安，比如说 peace 啊，有的时候你们会知道 shalom 啊，或者是很多女孩子名字叫 Irene 啊， Irene 就是 Irenus， 是希腊文的平安的意思，里面有和好的意思，就是平安这个字不是内心的宁静而已，这个也有平安，常常如果是和好就不是一个人的宁静，对不对？和好是两个人，而且是从仇恨变为友谊。平安这个字有友谊的意思，有和平的意思，也有安息的意思。安息，安息包括没有重担，安息包括你们每个人，学生就每个人报告交出来了，你们就每个人报告改好了，那么就是安息了，事情都做完了。那么这所以又跟救恩有关系了，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安息，他们在法老的手下做奴隶，他们没有安息。那么当我们能够被救出，不做人家奴隶，到了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安息，那就是平安。那个安息平安还有一个意思，安全。各位这个姐妹可能最需要的，我们很需要有个安全感，可靠的。那么那就不是一个人独处在一个地方了，那可能会寂寞，而且怕有坏人来这些啊，这些不安，这些焦虑，有的时候负面这些字眼，特别 anxiety 还有 fear 这一类的字哈，或者是我想英文这一类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忧郁症躁郁症，是很多很多，这些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些通通是罪恶带来，罪恶让我们恐惧，罪恶让我们不安，罪恶让我们骄傲，罪恶让我们有竞争，罪恶让我们因为在竞争当中我们会不安，因为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好，罪恶会叫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会得意，然后我们又会发现这个得意能多久呢，又怕别人来，所以我们各位包括你们 intellectual world 这种最强烈了，另外一个大家就模特儿世界最强烈，就优秀人在一起大家都不安，常常如此嘛。我想我们不要讲这些例子了哈，就是我们在讲平安，平安是从恩惠来的，平安不安来自罪恶，不安来自人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了，那当然就引起很多，包括死亡，包括仇恨，包括嫉妒，包括骄傲，包括害怕等等等等，那么这都需要恩惠 grace， 就恩惠是白白好处，英文 graceful， grace 是白白的， graceful 是优美的好处，白白给你的，这只能从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好了，所以这句话我们当尤其长老会的台湾人常常，以前我以前在长老会，虽然我是外省人，但是他们都会讲，见面就平安，用台语讲，哦，那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尤其是我们现在今天讲这个很随便了，而这个话在英文里面就更多了，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愿你有一个好的早上，好的中午，好的晚上，走的时候 goodbye， goodbye 是什么？ goodbye 是从 God be with you 来的，上帝跟你同在，上帝跟你同在你才有平安。从旧约就看到，旧约雅各在旧约创世纪很多，神跟这个人同在他就有平安，神不跟这个人同在，包括以色列人在爱城他们就失败，那就是，但是神不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罪恶，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要神，所以我们那么我们只有从耶稣的救恩中能够得到恩惠和平安啊！这也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惠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是白白的，这是 gift。 好，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第四节 其实就在说明恩惠和平安。恩惠那 gift 是什么呢？甚至如果我们讲是平安，是好处，是白白的好处，包括永生，包括和好，包括友谊，包括各位也不要忽略了，物质上、肉体上、今生的好处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包括美丽、健康、聪明、财富，这些都不要觉得是很庸俗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物质是美好的，性是美好的，肉体是美好的，甚至欲望是美好的。我大胆讲一句，情欲是美好的，因为吃喝玩乐这些东西有那个欲望，欲望满足了你才会快乐，这神让人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罪恶的世界里，这些东西常常很轻易的就越了份，取代了上帝。所以圣经常常也有负面，但总的来讲它是正面的，上帝给我们这些，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这些，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有平安，借着神给我们的恩惠。他等于就讲基督耶稣给你的恩惠是什么，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了。舍己呢，哎，对不起，我没有去查舍己英文是什么，在别的地方讲 deny yourself， 这里一定不是 deny yourself， 应该是 give up himself， 大概是 give himself 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必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般就会讲基就是把自己给出去了。那么给出去是什么意思呢？
Give himself for our sins.
Yeah, what does it mean? 把那个东西把他自己给出去了干嘛？各位，给出去你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昭君出塞嘛，女人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这就叫给出去了嘛。或者我们讲的高贵一点，出塞不是不高贵，就通常一点，就是一个母亲一生把自己给了儿女了，啊，你的一切儿啊，你的什么东西都是妈妈奶、妈妈的辛苦、妈妈的眼泪啊、妈妈的血、妈妈肉给你的。当然最后他又给了另外一个女人了，我们就很难过啊。开玩笑，我很喜欢开玩笑，请原谅啊，都不要听进去就好了哈。那本来就在你们心里嘛，哈。那舍己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不会讲耶稣是这样，我们通常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都没有错。我只是希望各位想一想，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罪舍己，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再讲 gave himself, gave herself， 一般的讲法啊，我母亲为了我把自己都舍己了、奉献了，那什么意思？为了我的学费，为了我的学业，为了我的成长，对，通常都是这些吧。他为了让我成长，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以前这些故事很多，尤其是三级贫户里这很多啊，或者是孟母三迁里这很多。用母亲来讲，通常很好，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懂。不必讲到死哈，就讲到好像青春呐、啊，或者是他的享受啊，都牺牲了为了儿女，这我们比较容易懂，而且非常普遍。通常我们不会讲一个母亲为了儿子的罪而死而牺牲而摆上嘛，我们通常为了他的学业嘛，为了他的或者是什么房子嘛，哈、哦，老妈通常都很辛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用好的事，好，为了他的坏的事，为了他的罪，这个我们也能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但有的时候不幸就碰到了。我为了我儿子啊，吸毒或赌博，所以哎呀，真是我这条命都赔上去了。这我们有点懂。好，那么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赔上了他的命，这是什么意思？各位基督徒，哈，对不起，我真是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发发牢骚哈，就我们都不用大脑呀，这些都是我们讲了几万遍的，然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请问你，2000年前有一个人，我今天杀了人，2000年前一个人死了，跟我有什么狗屁关系啊？耶稣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基督徒是因为讲这讲太多，讲的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就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们当中学法律的，如果是因为我做错了耶稣要死，这不合法啊。我今天杀了人，我妈妈死了，我就没事了吗？耶稣的死跟我的罪有什么关系？那耶稣的生跟我的罪有什么关系？耶稣辛辛苦苦做木匠，然后卖了他的什么椅子，然后给我学费了吗？耶稣辛辛苦苦做了什么事，以至于操劳过劳而死，以至于上帝就赦免我了吗？这么麻烦吗？这么荒唐吗？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最基本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这是一切救恩的基础，却是很难懂的。那我们也简单的讲，其实这就是这，如果要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罪恶是需要一个我们罪恶有罪就需要处罚，这个大家就懂了。有罪一定要处罚，公正的话一定要处罚。好。如果要处罚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般就会讲，耶稣代替我们受处罚，这圣经有这样的话。不过各位就马上要想到，他代替我们受处罚，这是不是不公平？就是在法律上，我刚刚已经讲，这不能成立的。儿子杀了人，母亲不能代他死的，就是他怎么代替我们？那我们当然也会想到其他的了。法官可不可以赦免呢？就原谅啊，或者我们讲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啊，可不可以饶恕？应该可以嘛，甚至应该饶恕77次嘛。也就是说，但是如果上帝饶恕我们，那耶稣更不必死了。上帝说恕你无罪就完了，干嘛要死？各位，这些都就在神学上，这是救恩论哈，这是那另外一门课了。但是我们不去讲那么多了，我们就讲这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要得到自由，我们要得到生命，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要得到平安，就用那个平安那个字，是要付很大代价。这个代价是耶稣的生和死，基督的舍己。对了，他说 give up himself。的确在神学里面，耶稣不是只是为我们死，耶稣所做的，如果耶稣只要为我们死，固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为我们死是真实的，耶稣为我们死要帮忙开一下门。那么耶稣为我们死哈，固然是这个，我们也可以把答案赶快讲一下，只是你要了解他意思，我们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什么机会讲。就是最重要是要平息上帝的震怒，是要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处罚。其实这我们大概都知道，包括在以赛亚书讲的，因他的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啊。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法律和道德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只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回答，你就去想。那么但是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死，如果耶稣的死就能赎罪，这是很重要的，耶稣死就能赎罪也可以，但如果是这样，耶稣可以在生下来的时候就被希律杀死了，那上帝就算他为我们赎罪就可以了。耶稣还活了33年，那么耶稣还做了很多的事，说了很多的话。那么一般比较完整的讲法就是耶稣的顺服替我们成全了一切。耶稣的顺服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他的 positive obedience， 他 positive obedience 就是他代替也代表了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或者一切的法律，一切的 law，以至于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称赞，以至于我们用你们在学校里面，你要得到 A， 你就要 perform 得到 A 的东西，你的报告要好，你上课要好，你出席要好，你各样都要好，耶稣替我们遵行了这些，这是他的 active 主动的顺服，这是他的一生，他为我们做这个事。 但是它还有一个 negative 或者 passive， 应该是 passive， active obedience 和 passive obedience， 主动积极的顺服和被动消极的顺服，就是他没有罪，他却为我们被钉死了。这个也很重要，一个是替我们得赏赐，一个是替我们受刑罚。这个简单的说是为我们的罪，那么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啊，这些都是就是各位都可以去想的，这都可以讲很多的。救，我们现在出这个字了，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 Savior， 他拯救我们。好，各位用你们脑筋想，放轻松一点。我一开始讲尽量轻松，我不难，不严格，不考试，就是你尽量 relax 才能懂。你要什么样的救主？不要回答哦，不要回答，就是我只是叫你去想，我们在什么情形下需要被拯救？各位，我不知道你现在看不看什么蝙蝠侠，或者是什么蜘蛛人呐、啊，或者这些007这些电影啊。这各位通常就是，尤其是一群软弱的小女子啊，通常都是要娇美一点的、瘦弱的，反正就是很可怜的，然后很可怜在暴徒的手中，或者一群人质在暴徒的手中要被救。通常那个暴徒都坏得不得了啊，小丑啊，或恐怖分子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 ，Savior 是谁？Savior 就蝙蝠侠嘛，超人嘛 ，Superman， 一到电话亭里换来出来一个，哇，那个坏蛋再怎么厉害，他能千钧一发把你救出来。So he is powerful。好，我们再把这个救字再扩大一点。你现在有财务问题，谁能救你脱离这个财务危机？他必须有钱呐、啊。你需要的救主。他需要很能干，很强大，很伟大，他需要能够把敌人打败，然后把你救出来。好，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你脱离金融海啸，救你脱离癌症，所以你需要一个好医生，医生也是救主，你需要一个好的救火员在火场里把你救出来。各位，我们的救主，他的拯救是他死掉了，你不知道这多荒唐吗？今天如果你在游泳池里，啊，救命，抽筋了！那个救生员来救你，他结果他自己淹死了，那你也很难过，很遗憾了哈。你也会参加他追四礼拜，但是你学艺不精嘛。好，你今天在火场里面，消防员来救你，是把你救出来，但他自己掉到火场里面，实在是他有点烂嘛。各位，今天一个医生哈、啊，你心脏病啊，他帮你开刀啊，18个小时就好了，他自己心脏病死了，你很难过，你也很谢谢他，可是 ，but he's not that good。现在我们的上帝派来的救主死掉了，难怪犹太人不信，难怪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信耶稣。你知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如果你现在还在信的话。我相信你们是在信的。That's a miracle。那是一个 gift， 那是一个 grace， 是圣灵让你看见。好，救我们。但是这里只有讲救我们脱离火场，救我们脱离癌症，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红海，救我们脱离法老的手。救我们脱离一个好律师，救你脱离一个可怕的婚姻；一个好医生，救你脱离可怕的病症；一个好的行政院长，救你脱离可怕的经济萧条。那还有别的嘞，包括，这也很不幸呢，在 intellectual world 也需要被拯救啊，救你脱离升等的困难呐、啊，这我们可能也有这种痛苦啊，或者说。有人要救你的学生脱离你的凶狠啊，这也可能啊，这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好，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啊，痛苦啊，好，我们需要脱离。还有我们要脱离什么？脱离死亡，这我们也会讲。不过我提醒各位一下，耶稣救我们脱离最重要的，或者一定有救我们脱离死亡，这有， 救我们脱离罪恶世界也有，救我们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等等都有，就救我们脱离那些一切不好的东西是有的。事实上我们传福音就传这个，包括脱离那些不安啊焦虑。不过这一切的来源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耶稣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这是他为什么要死的必须的原因。这当然也是一个他代替我们承受刑罚哈。啊，这是一个奥秘，这也是我们的福音，这也是我们需要慢慢讲的。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包括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但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远永远，阿们。就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都当然都讲了啊，荣耀归主啊。最多你兴奋一点的时候是在特会的时候，有什么林书豪特会，我说啊，我们很兴奋哦，好高兴啊，荣耀归给主耶稣，我爱你，我们那种 aesthetic 的那种状况。但是那种一方面我们年纪大了，起码我了，就是你们没有，对不起对不起，讲得罪了得罪了，就是我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你们小女生不会的哈，还很兴奋。但是保罗讲这个荣耀并不是说在一个十万人百万人的女神卡卡式的那种，或者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像我们这些 intellectual world 的人羡慕的荣耀，是荣耀简单讲就是美，真善美这三个。 Protestant 比较喜欢讲真， Catholic 比较喜欢讲善，东正教比较喜欢讲美。但是其实如果有上帝，真善美都在上帝那里，他的救恩是 such a, 是这样的美好，是这样的好 good, 是这样的真实，没别无分号，坚实不动摇，而且是这样的美。这个我们在我们也是在我们明白上帝整个救恩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会有的啊。这荣耀就是用美来讲哈，我也不知道你们女生了，女生也是爱美，通常女生爱美，男人爱美女哈，就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就我们今天讲到美好的风景画，或者是有些科学家，或者说一个方程式很美，或者有些专家这盘棋这个落子落得很美啊，我们会说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拯救充满了美，让我们感谢他，他是一个美丽的神，那是荣耀。在旧约里比较早一点的时候，有我们想要看到一个美地，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们你最想看到的美丽的东西是什么，庸俗一点可能是一件大衣啊， LV 皮包啊，或者男女都喜欢漂亮的手机啊，或漂亮的房子啊，或者卧室啊，或者花园啊。各位你知道摩西也想看到美，摩西要看到那个迦南美地。其实摩西要看到两个美，一个是他跟神说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些都是我是想办法让各位能够明白我们的一个 desire, 这神放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罪恶让那个 desire 常常走邪了，走偏了，或者是只是求我的荣耀、我的学位、我的排名，就是、这些容易会有骄傲。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的美，那个美是互相欣赏，而且最后会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荣耀归于上帝，因为荣耀来自上帝。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把一切的美呈现给我们，也分赐给我们，包括拯救。这直到永远，这是保罗在很感动的时候，看到上帝美的时候，想到上帝奇妙救恩的时候说的话。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什么经验了哈，我自己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风景的时候啊，或者我们男生嘛看到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哇进了一个什么很棒的球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一个棒球全垒打，哇那种兴奋太棒了，然后那个镜头要重播20次的那一种，那上帝的拯救是让我们这么兴奋的。当然这也是非常悟性的成分哈。好，下面是非常不幸的话了哈。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在讲完 写信人、收信人和祝福的话以后，通常就是我感谢神。哦，我感谢主，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保罗都，我感谢主。哎呦，通常就讲他对你们多么好，他在你们身上有多么多的恩典。哎呦，真是感谢主啊！通常就是感谢主，因为他在你们身上做了很奇妙的事。这当然不是客套话，是真的，他能够从别人身上看到主的美好。加拉太书是唯一一个没有的，在希腊文里就我谢谢神，而这里的对比是一个字啊，就一个字，我稀奇，这个稀奇是负面的，我吃惊 I am surprised， 你们怎么这么糟糕啊。就是保罗很少这么快就发这么大的脾气，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借着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应该加一个字，不必加了，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神。离开神是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这也是我们在讲神学上的一个字眼，就是我们的得救很多时候讲喜欢蒙召，英文就是 call，上帝 call 把我们叫过来，叫来我们就叫过来，这从这个呼唤或者叫哈，甚至这很重的一个神学字眼，上帝甚至用他的 call 来创造了世界，就是在旧约里面，神说光啊，好像叫光一样，一叫光啊，光就出来了，一鞠躬啊，噔噔就鼓掌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什么就有什么，神要怎样说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了。神用他的呼召创造，神用他的呼召托住，神说站住不要动啊，就不要动，他说大海的水不要上来，就不上来。神用他的呼召，用他的话创造管理也拯救，他说你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的第一个动作就呼召你在哪里，然后从早开始就呼召他的百姓，耶稣也是，他来呼召，来跟随我，口渴的人到我这里，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都是呼召，上帝呼召我们。那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蒙召的人，我们今天基督教讲蒙召常常会讲成是做传道人，其实不是，我们都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而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就是我就好像跑到那个招我的人那里去。好，我们不能继续讲。